哈，大家好，我是刘翔。我最近是做了一个操作，我卖出了目前最热门的 AI 股，就是 Google。像这个，其实我之前买的时候是在市场情绪很悲观的时候买的。当时我买 Google 的时候还做了视频，做了一个分享。那个时候所有人都认为 Google 在 AI 时代已经是明显掉队了，所以股价非常的低迷。那我当时的分析就是，其实它的 AI 技术积累上还是很深的，所以我当时就做了一下逆向投资。连到现在是这个情绪完全反转，现在 Google 成了最热门的 AI 股了，感觉是好像就要碾压 OpenAI 了。但我还是担心 Google 会面临这个自己打自己、左右互搏的问题。它最大的一块收入来源依然是这个传统的搜索引擎，所以它这个对 AI 的转型可能反而会伤害自己最大的这块生意。另外一点就是估值了，现在 Google 的市值已经接近4万亿美金了。TTM 市盈率30多倍，觉得这估值显然也是不低的，所以我就卖了一部分，当然我还是留了一些。这个操作不是在那个公开的实盘账户的，是我另外一个账户里面的，因为这个账户是重仓 Google 的，所以我就决定减一些。那 Google 为什么会走得这么强势呢？最近，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 OpenAI 的老板要公开承认，Google 最近在 AI 的进展可能会给公司带来一些暂时性的经济阻力。他的研究人员获悉，Google 已经开发出这种新型的人工智能，它的开发模式似乎已经超越了 OpenAI。该说形势会相当的严峻。Google 最新推出的这个 Gemini 3的确市场反应也是不错的。奥特曼还说，OpenAI 相对于 Google 等竞争对手，这个技术的领先优势正在缩小。第二点就是 BRK 也突然建仓了 Google，投的钱是43亿美元。Google 直接变成了它第十大的重仓股，但大家都认为这个建仓可能并不是巴菲特自己做的，但肯定也是获得了老巴的认可的。那其实我觉得吧，那40多亿美金对 BRK 来说，真的只能算是一个很小的娱乐仓，因为这个占比的确是太小。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上个视频中提到了，现在很多从日本出来的资金，他们主要投的是英伟达还有比特币。他们没有进到 Google，因为当时 Google 是一个非常冷门的股票，所以这一波日本的股债汇的三杀对于 Google 就也没有造成什么影响，主要影响的还是英伟达和比特币。而最近的上涨还和一个新闻有关系，就是旧金山联储的官员说很担心这个劳动力市场突然恶化，所以他支持12月降息，被官员被称为是鲍威尔风向标，因为他公开场合很少会偏离这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立场。这个就提振了市场的信心，大家认为12月的降息可能性是很大的。他的观点就是，就业市场突然恶化的可能性更大，这个会比通胀更难管理。而对于劳动力市场，我们没有信心能够抢在问题的前面。其实美联储这个官员的表态，显然有点稳定市场信心的意思，因为之前股市跌的是有点猛的，之前那个 CNN 贪婪恐慌指数已经进入了极度恐慌的状态，所以这个其实有点。这个救市的意思，我的观点是，既然是 Google 涨了这么多，估值也拉上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做一下逆向投资，稍微减一点仓，这个也是比较理性的。但我还是留了一些，并没有全都卖掉。然后还有一个新闻，就是在周一的时候，新债王刚拉克说市场处于一个狂热的状态。他说，投资者基于对高估值将继续上涨的预期进行投机性的买入，推动资产价格进一步脱离其真实价值。这种基于故事而非逻辑的决策模式，在历史上总是会导致问题。Dalio 他也说，以金融财富衡量的财富本质只是屏幕上的数字，债务最终必须偿还。卖出资产换取现金的过程会压低价格，这种价格的下跌往往是引发金融崩溃的导火索。他们投资建议是一样的，就是要持有防御型的资产，实物黄金。我个人也同意这个观点。我觉得目前的这种状态下，黄金配到15和20个点，这个是比较合理的。我这个产品主要是我10多年美股实战经验的一个总结，我觉得它的价值肯定会超过这个售价的。然后我还会提供一对一的答疑的服务。我觉得投资课程吧，其实你太长，几十个小时也没有多大意义，关键还是要能赚钱嘛，这个才是王道。
你这个课的时长是？
这个加起来其实只有50分钟，但我觉得其实也说得比较清楚了。觉得有用才是王道嘛，而且我知道很多人其实他也想玩老八那个慢慢变富的这个游戏，这个才是长线投资的逻辑嘛。但是很多人没有第一桶金，
如果你没有第一桶金的话，其实你玩这个慢变富的游戏其实意义不大的，用几万块钱嘛，就是里面占20%-30%，那其实离财富自由还很遥远。所以我觉得那钱少的时候的确可以有一些不同的玩法的。而且我这个期权的策略个人也认为是最合适的可以获取第一桶金的方式，在好的时候使用它的确是可以以小博大，真的可以获取很高的收益。之前也曾经靠它一年赚了10倍嘛，把2万美元变成20万美元，